316唱歌是为了唱福音。
烧着，可是燃料已不足，赶快预备，我们齐上山，继续为火苗备柴。
火焰中与主同行，他必保佑与眷顾，天上的神眼的能力，属人与救赎之福。
灿烂火花被如火燎下，灵火正在与你说话，你当钢枪，你当壮胆，有神灵并肩作战，美好佳音扬火速传扬，让我们一同来庆光，星火相传，永不间断，把主爱传遍四方。
今天下午我们难得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来互相的学习，一起的祷告，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下。当然我今天希望所点到的呢这个社区服事的这个工作呢， 并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OK， 社区服务的工作呢，应该是我们平时就算没有疫情的话呢，其实那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分和义务。OK， 我们也谢谢前一堂刚才杜牧和牧师的这个分享，所以听到他很多的这个还有启发性的这个分享跟教导。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呢，这个所谓的社区服务或者说服务这两个字，这个服务的这个根源跟这个服务的性质是怎么开始。其实当我们回到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有信仰，我们当然相信上帝创造。那当我们相信上帝创造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服务 OK 的根源本身呢，其实就是从天上开始了就从天上开始。当然杜牧师就讲到了天上也有这个冲突之类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这是后期的这个演变或者后期的发展，但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呢，上帝就已经先创造了天使。那天使什么意思呢？其实天使就是使者，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就是服务，对不对？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天使是做服务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服务呢也是源自于天庭。但是呢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这个服务的对象和服务的本质。假如我们服务的对象跑歪了，不正确了，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服务的本质呢也就会变质了。所以路西弗本来呢以这整班的天使是那么的欢喜快乐，那么的和谐所谓的天国没有冲突，但是后来呢却引起了不和谐的工作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所谓的作恶的那个恶者的起源但是怎么样都好，我们看到了在天庭里面起源上创造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服务本身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人的被造本身，我们也有这个所谓的天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人天性，那就是喜欢服务。我们用一些比较所谓的负面的词呢，就是叫做给薄。可能中国的弟兄姐妹不了解不明白什么叫给薄，但是对于我们马来西亚的跟东南亚的这一代的话，我想对给薄这两个字的话就不要使用太多，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人的本性本身就是那么的所谓的鸡婆当然贬值就叫做好管闲事，但是正面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关心别人，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看到别人不足的时候，你都很自然的呢一种本性上的反应，你都想去帮他。你看到一个老人家过马路的时候呢，虽然是不认识的，你都很自然很想扶他带他一起过马路。所以这就是我们自然的反应。所以我们的教育里面，在启蒙教育里面，幼稚园老师也是这么教我们的，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有机会去做这个服务的工作，所以更何况是我们基督徒。那再回来，我们基督徒呢是所谓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遗产之下在这个基督教的组织。那么问题是呢，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基督教不单是一个宗教，假如我们只是将基督教呢也成为了四大宗教之一，也成为一个信仰的焦点就是去祷告啦、拜神啦、求佛啦，那么就以这个为焦点的话，那就是个宗教但问题是呢，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认识，从上帝的教导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基督教不单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一个生活方式人家不是从你的引经据典，你能够对诗歌唱得很美像天使的声音，你对圣经很熟悉的引经据典的古瓜烂熟从第一面呢就背到最后一面，你也可以跟人家辩论任何的圣经的道理呢都可以辩论的那头头是道，但是问题是呢，不见得这些都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就像杜牧师刚才所提到的我们的这个特色就是你要让人家呢能够记得你，那人家怎么会记得你？就是你对他献出的这个资源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他们都会永远的记得你，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你， 那所以我在说，基督教不单只是一个宗教，基督教乃是一个生活方式。OK，所以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也不需要经过今天下午的分享啊，才说哦，我们要去做服务。其实你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呢，其实你自己与间接当中，你其实都在做服务。OK，都在做服务。那么服务不只是限于在教堂的服务。OK，你在家里的服务，你在学校的服务，你在职场的服务。OK，你的每一个动作，甚至包括你的微笑。OK，包括你的微笑本身就是一种服务了。OK，那当然有机会的话呢，我们能够探讨多一些，或者能够参考多一些，尤其圣经里面的经文，或者是一言之灵里面的指导。但是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的时间有限啊，我就不能够再提太多这些，要不然的话呢，张牧师会直接的就切断了我的那个电源了哈。那所以呢，有几本书呢，我就推荐，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去看一看。我们去读一读，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呢也能够得到一些的启发，那就是什么，其中一本叫做服务真诠。 OK， 看看服务真诠这本书，很美的一本书啊，教导我们，指导我们怎么去做服务。 OK， 当然还有传道梁祝啦，这个布道论啦，基督徒服大全啦，这些都是很美的一些参考书，是我们能够来学习啊，能够从中看到的。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看 ，OK， 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一些信息。那我只能够从这个荧幕上面啊，我们就来看，我们甚至说我们来读，好不好？我们来读，因为呢，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控制到我的时间。要不然的话呢，上过我的课的人都知道说天南地北呢，等一下回到来的时候，搞不好他已经下山了。安息就过去了。 OK， 那所以我就大体上的主要的分享信息呢，就从我们的这个荧幕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你也可以陪我一起的读。 OK， 主题是愿去，那问题是怎样去，往哪里去，去做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去思考的。那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这个使命幕后的这个谁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但是在过去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这些方面呢，我们都不是很强调。许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在鼓励你们来，你们来，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培灵会，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崇拜，你们参加我们的儿童班，你们参加我们的青少年活动，你们参加我们的新春晚会，我们的圣诞晚会，就是来来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去很麻烦，搞不好呢，不单只是日晒雨淋，还要给狗追，还要看人家的脸色，人家那个门呢不高兴的时候，砰的一声的话，那你的那个热忱呢，就贴在人家的冷屁股上了。所以想到要去做这个家访啊、拜访啊，或者是向外布道的时候呢，我们总有很多的犹豫。OK， 但是耶稣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今天在这个疫情之下的时候，我们已经很难叫人家来我们也很难有什么布道会、音乐会、烹饪班、青少年露营会、夏日营，这些都不容易了，是吧？那我们怎么叫人来呢？那既然不能叫人来的话，那是不是是时候呢，我们应该去呢？所以我想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从去年开始直到现在，这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一个黄金时期这是我们的一个黄金时期。你说大家都不能出门了国家法令的也是 也甚至限制了，不能够随意出门，除非是紧急，除非你有那些批准信，不然也不能跨州，不能跨县了，那你还说什么黄金期呢？其实从我们教会的这个教义，我们过去所领受的这些真理呢，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是我们最高峰也能够被善用，也所谓的黄金时期。那今天在这个疫情之下的时候呢，很多的那些所谓的感染者确诊者，他们生命受到了威胁， 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资料就说呢，哦，我们怎么做啦，这个做那个做，那么戴口罩啊，勤洗手啊，这些是预防的方式。但是最主要的回到的根源是什么呢？那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身体，你的免疫系统。假如你自己本身的身体免疫系统强的话，那么你可以多了一些的预防，就是可能被感染的话呢，那么或许后果也不会那么严重。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啊，这一个星期来，我就一直有收到信息，从这边，从那个教会，从哪里的家庭，就告诉我牧师为我的某某人祷告，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确诊。然后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再进一步的收到牧师，我们的谁谁谁安息了，我们的谁谁谁没有了。你知道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呢，心中很难过，因为我们人之中是有感情的啊，包括国内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念你们。但问题是怎么去呢？飞机也不开啦，飞机门啊也登不上去啦，想请你们来的话那也很难啦，是不是？所以现在呢要出国的话呢，那也是一个大功课了。但问题是当我们在周围看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当然安息日会的另外一个特强就是这个健康步道。在过去我们学到很多的这个健康步道，什么时候可以派上用场，什么时候可以用，我想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你不需要亲自的示范到他的家里去，或者叫他来你这边，包括疗养院都好，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那些病人，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接着手机，接着视频现场示范你怎么做水疗，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甚至在饮食上你给他一些的建议跟指导。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比起很多其他的教会呢，我们都有很多的优势，因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有了这一方面的装备。所以弟兄姐妹用出来，不要将这些健康知识呢藏着留着，很多时候自己用不上啊，自己用不上。但是这个时候呢，到周遭啊，在我们的周遭呢，有很多这些需要人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机会，我们能够来发挥，我们能够来分享。最低限度，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向他们表示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关怀。那好，所以我们就直接看啊，我们在这个社区服务的这个工作上 ，OK， 当然这个社区服务呢，就是有这些的对象。那么这些对象当然就是一些比我们更需要的人，体弱的人，贫困的人，是不是？所以这些服务帮助那些贫困者，贫穷的。那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里面上帝呢老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些需要啊，上帝知道在我们周围里面呢有许多需要资源的人，所以呢他也鼓励我们，他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今天假如上帝要跟你借东西的话，你借不借给他？今天假如是领导要跟你借东西的话，你是觉得很有福气，他会跟你借东西，是吧？好，所以为了能够控制时间呢，那我们就以这个荧幕上面的这里面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来分享。所以基督教信仰呢注重仁爱，因为上帝就是爱，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他就派了独生子来救我们世人。他教导我们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坚守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呢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关心人帮助人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因此爱贫穷人也是上帝的旨意，是他已经命定的啊。所以你在马拉基书里面的时候也看到了先知告诉我们的那句话，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引经据典，我并不说不重要，而是说我们晓得怎么样将这些来生活化。OK， 所以呢，基督要求我们 ，OK， 应当怜悯贫穷的人，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本身他的工作之一，也是爱上帝 的人所表现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是他们顺服上帝旨意的一个途径，也是蒙福的一条路。怜悯贫穷是耶稣的工作。耶稣论到自己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按照这个使命呢，他关心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他行神迹是为了我们人的需要，他希望那些患病的能够得到医治，瞎眼的能够重见光明，饥饿的呢能够得到饱足。然而耶稣基督的工作并不止于满足人肉体的需要，他更强调人心灵的满足，是那些能存到永远的食物，是因信他罪得到赦免并且得享永生。他把怜悯穷人的工作呢做到了最大，将它伸延到最远最广。耶稣的工作之一就是怜悯贫穷的人，我们应当效法耶稣的榜样，关心社会中有需要的人，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怜悯有需要的人，无论他们的种族，无论他们的背景，无论他们的宗教，无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要爱他们，怜悯他们。怜悯贫穷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做社区服务的时候，当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有一点我要提到的，那就是不要太多的评估，不要去评估太多，不要去看人家的表在啊，那个表面他住的屋子比我还大间，他开的车比我还高贵，为什么我们帮他？哎呀，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主观，然后限制了我们的服务。OK， 虽然表面上或许看起来他是很高贵啊，很享受，很奢侈，但是或许呢，在某一个阶段里面呢，他是来到了人生的低谷。但这个时候呢，若有人愿意向伸出支援的手的话呢，那我想你就能够得到他的心了。OK， 那怜悯贫穷呢？乃是我们爱主的表现。OK， 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要爱主，我们要照上帝的旨意。那我们怎么样爱主？怎么照主的旨意呢？其实，在生活上就是我们最好的见证。爱主有实际的行动，真实关心社会中有需要的人。基督徒若满口的仁义道德，却没有向周围社会的需要付诸行动，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伪善者，我们就跟法利赛人没什么分别。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很好，但是我们如何把信仰生活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经上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和上帝心意的善行是纯洁的，更是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是一种很自然的先人后己的表现和行动。只要看到贫穷需要援助，困难需要救助的人，我们有基督信仰的人就不能袖手旁观。上帝既差派他独生子来到了世间，使我们借着他而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这里就显明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爱主，OK， 爱主呢，就不单只是言语上、理论上，应该是在行为上、行动上。好，第三点呢，我们来看，怜悯贫穷的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单单在付出。多少时候呢，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行动，有这样的一个爱心的时候呢，其实这是我们蒙福的恩典。上帝借着我们这样的一种付出呢，上帝就更加的赐福于我们。所以怜悯贫穷不只是利他，也是利己。富富穷人再次相遇，都是耶和华所造的。所以在我们当中，有钱的、贫穷的、健康的、病患者啊，或者是健全的人，或者残缺的人，这些都有着上帝的慈爱。所以上帝的旨意之一，就是要我们这些富富，所以富富不一定是要很有钱的，而是说你能够得到足够的呢，那你就应该要帮助他们。所以不是要等到你有亿万啊、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呢用不完的时候，那你才借那一些出来。不，耶稣嘉奖的是那两分钱的寡妇。所以这里的富富指的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人的人。有能力的人去帮助别人呢，是上帝的旨意，也是蒙福的途径。只要有爱的需要，不管我们的能力或大或小，我们都要尽力的去爱。经上说，岂不知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吗？就是讨上帝喜悦的。另外呢，经上也说，怜悯贫穷的呢，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所以怜悯贫穷呢，也是一种爱的奉献的一种具体表现。所以保罗说，各了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见的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在这里所提的这个所谓的艰辛呢，并不完全说一定要以钱多少元、多少分、多少秒啊，用这些钱财来衡量。弟兄姐妹，当你的一个微笑也是一种奉献，当你的一句鼓励的话语也是一种奉献，当你对他人的一句赞赏称赞的话也是一种奉献。所以耶稣也曾做过这样的应许，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器具亮给人呢，也必用什么亮器呢亮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那我们怜悯贫穷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基督徒要关心社会中有需要的人，活在社会啊，活在这个大圈子里面，我们跟社会的这个关系是唇齿相依的。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皆对我们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包括我们现在的疫情，在这个疫情之下，你说跟你没有关系吗？虽然我们家里都很健康，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被感染，我们都没有确诊，但是在外面许许多多的人受到了影响，你说跟我们没关系吗？或许目前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若我们继续袖手旁观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很快的，这个问题不是外面社会的问题，也可能是你的问题，也是你家庭的问题。 OK， 所以我们信上帝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不是跟着世界的标准和生活，但是我们要关心我们周遭的需要。所以我们基督徒与众人一样享受社会的各种福利、各种待遇，因此呢，对于社会的责任呢，也是我们的义务。参与公益的事业，其实回馈了社会，同时也满足了真理公义的要求。大部分人信耶稣不是因为基督徒的口才，也不是因为人的说服力，主要是因为看到什么呢？看到基督徒的爱心。所以怀斯母说，只有爱能够激励爱，不是引经据典，不是去辩论，不是去说到人家的信仰一文不值，不是偏偏的说你们很笨，你们拜的魔鬼撒旦，你们那些木头石头。弟兄姐妹，这些都不能说服人。这些人就算一时来信耶稣的话， 很快的你会发现到他们从教堂的后面门走出去了。但是只有爱呢能够激励爱，只有爱呢能够留住爱。假如基督徒封闭自己不关心社会的话，不信的人岂会被感动呢？他们岂会相信你所传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呢？因此基督徒应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有一颗公益心，慷慨捐助啊，捐助帮助人，看到贫穷的人就要看见他们的需要，不能置之不理。除了金钱，也需要提供衣食住行、教育和心灵上的帮助，以至于我们能够达到全人的关怀。因此除了济贫济寡帮助贫穷人，也要信邪益财。所以我们安息日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优点，我们除了在医药布道之外，我们也有这些教育的这一环。所以我们有幼稚园、小学、中学，甚至到大专、大学。在我们马来西亚或许西马呢比较弱了，但我们有好几间的这些幼儿园。所以我们从这些的教育里面呢来着手。不单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增医施药。我们不需要将那些还好的衣服拿去当抹脚布，我们可以收集起来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当然现在有很多的那些施工啊，其中也包括那些所谓原住民的施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将这些所谓二手衣服，不是不好，是因为不适合穿了，可能孩子长大了，可能你发福了，可能过去你发福了，现在你苗条了，所以你觉得这衣服不适合了，但是呢还是干净还是完整的，那你也不需要去丢掉，你就可以转送于人。所以在我们周围有许多一些家庭里面呢，他们的确也需要这些我们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件衣，但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温暖。同时我们可以施药，很多人说梁牧师卖药，当然我很多时候我会随身带药，但我也听到其中几个认识我的人啊，所以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他们跟我相处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的时候呢，他们也听到了，哎呀，梁牧师是不是在卖药赚钱？所以有一些人会说，我看梁牧师是送药多过卖药，是吧？所以假如我们这些只是为了利益，你想到的都是为了钱的话，那我想呢，你怎么做得好，你都不会快乐。啊，但是当我们有机会的话，看到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也愿意啊，伸出支援的手，我们甚至知道了一些东西，我们可以送给他一些的草药也好，一些的自然的疗法也好，我们也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施药，而不一定说一定要买药，是吧？有一些的草药其实也蛮好用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写一写，其实也很不错的。当然跟着下来的不是单单的啊，就这样的所谓给了就算了，还有后续的工作也很重要，我们接着探访啊，训练他们，甚至有需要的我们做不来的，我们可以转介啊，由那些更专业的人呢、啊、能够来提供来帮助。 OK， 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些的资讯资源，帮助他们介绍工作给他们，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给他们饭盒，给他们吃一餐饱，我们不是给他鱼，而我们应该教他怎么去钓鱼。当然素食者说，牧师你怎么还教人家钓鱼？但我的意思是说，他是在解决他眼前的这个需要，我们应该有进一步的一些步骤来帮助他们提升自己，摆脱贫穷，应当尽可能过简朴的生活，让我们自己更有余力的来帮助那些贫穷有需要的人。对于那些边缘化的人，我们也当花一些时间去探访关心这些边缘化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出狱者、流浪汉。那么这些人一般上呢都是被轻视、被排斥的。那对于那些刚出来的啊、出监狱的呢，他们是很无奈的啊。刚才主席呢也介绍了说，我也是这个监狱的辅导官，其实那是义务辅导官哈、啊，不是职员，而是说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这个布道团，我们进到里面去呢，跟他们讲课，给他们辅导，听他们的心声。OK， 所以呢，对这些人呢，当他们 自由的日子啊，可以自由的走出的监狱的门的那一刻呢，你知道有很多人呢，他们很无奈的，因为当他们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将何去何从？在里面最少呢，三餐有的温饱，有个房顶可以遮盖，避免日晒雨淋。但是当他离开了这个监狱或者戒毒所的门的时候，下一步往何处去？因为他知道他回家的话，家人已经不接受他，他去找那些亲朋戚友的话，也是看他们的脸色，也是没有个地方可以落脚，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人呢，就因为旧朋友老朋友的缘故，他们走回旧路，然后我们就只能够对他们批评论断，你看这些人不知爱，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在里面，出来应该更新了，应该重生了，为什么走回旧路？但问题是，当他们走出监狱的大门的时候，谁愿意伸出自愿的手扶他们一把？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开始意志力很强的，我不要再走回头路了，我要自力更生了，我要重新来过了。但是当太阳下山的时候，肚子呢已经有咕噜咕噜叫了，没得吃无所谓，忍一忍啊，或者是呢去找那些公共厕所，那些那个水龙头啊，那个水管，那么开那个水就灌那个水，喝水饱吧啊，反正辛苦呢，那么多辛苦过来了，就喝水饱，忍耐一下。问题是太沙山了，天暗天黑，他们那里落脚，只能够在人家的走廊，只能够在楼梯口找个纸皮，随便就在那边过一个晚上。那个味道，那些蚊子，那些卫生更不用说了。一天两天三天之后，你说你的意志力有多强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老朋友出现，他认识的，他从前一起的弟兄或姐妹出现了。哎呀，某某人，你怎么在这里呀？你什么时候出来的？你怎么不联络我呢？你怎么不让我知道呢？吃了没有？你会怎么回答呢？你只能对他苦笑，你也不好意思告诉他说我已经两三天没吃饭，但是人家一眼就看穿你了，啊，人家一看到你，走吧，来，我请你吃鸡饭，我请你吃一餐，那么你去不去吃呢？我想你会去吃。过程当中再问你住哪里，其实人家都已经知道你住哪里了，看到你的纸皮，看到你那个地方，你说人家不懂吗？所以呢，这弟兄真的是好弟兄，真的是够弟兄，哦，够朋友，来吧，反正我家一个空房，就来我家吧，让人家好意的邀请你去了，你去不去呢？当然你去了，最少你能够洗个澡，能够舒服一下，晚上呢也能够安心的睡觉。但是问题是，当人家接纳你了，你好意思吗？你不好意思，是不是？朋友呢，再好意的那个烟就拿出来，哎，抽一根吧，解解闷，疏解压力。很快的，本来拒绝不想抽烟了，这时候烟也拿在手了，一吸下去的时候呢，很多话题就来了。在谈两谈的时候呢，可以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你将我这个东西交到哪一个人的手，你认识的，你交到哪一个街，那边有个人在等你的，那你说你做不做？你吃人家住人家的，你好意思吗？你做了，所以很快的呢就走回旧路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怪这些人说不知爱，不知爱。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无奈嘛，我们在批评他们不知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所以对这些人，社会人士很多时候很难接纳，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否愿意走两里路？我们是否可以创办一些类似中途之家 Halfway Home、半途之家，我们来收留他们，我们来关心他们，我们来鼓励他们，辅导他们，陪他们走这一段路，让他们慢慢去适应重回社会的生活。时间到了，时机成熟了，我们可以介绍工作，介绍老板给他认识。老板不是因为信任他，老板不是因为相信这个人，但是老板因为相信你，所以给他一个机会，说好吧，反正我也需要工人，你就来。 当他有机会做工的时候，那就看他自己的表现，所以我们就在背后积极鼓励他，扶持他。所以我们最少呢，能够让他先有个立足点，先有一些食物能够解决那个饥饿的问题，提供一些住宿让他能够落脚。所以取得他们的信任过后呢，对他们也可以肯啊，他们也是有理性，他们也会思考的。当然有不自爱的人也有，但是我相信也有自爱的人，他们会很感恩的。加上我们在属灵上的扶持，为他祷告，我们向他流露的那种爱，那种关心，他们一样会受感动的。所以加上辅导的话呢，他们就有机会得到新的生命。关于那些特殊的群体啊，特殊群体就指那些需要特别关注的，需要照顾的，比如说那些癌症病人啊，或者长期的病患者、老人、孤儿、残障人士。那对于这些病患呢，我们基督徒可以个别的或者组成一个团体，我们定期做医院探访，做医院关怀，医院很欢迎你的，只要你不要去捣蛋啊，只要你不要去捣蛋，你不要到医院里面的时候呢，去跟病人的辩论，争得脸红耳赤，然后病人的血压呢就飙高了。坦白说，护士会赶你走的。当他知道是因为你引起他的情绪，导致病人的情绪高涨的话呢，他们绝对不会再欢迎你。但是我们接着关怀，我们接着探访，我们接着慰问，我们为他们祷告，是不是？甚至呢，在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帮忙筹一点医药费。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在家里，那可能交通不方便，他们要去医院复诊，要去拿药，那我们可以帮他们载他们去，送他们回来，是不是？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些工作，在身心灵呢，给他们帮助。啊，那对于那些老人、孤儿、残障人士的话呢，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设立一些所谓的疗养院、老人院、孤儿院、残障院之类的。当然这些我们有一个要从长计议，对不对？我们也需要一个队伍。但怎么说，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给需要的人带来的安慰帮助。 OK， 我们除了能力之外，我们也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力跟财力，比如物资啊，一些的器具，甚至医药费，一些钱财。那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下啊，在这个疫情之下，等一下我会跟你分享好多地方啊，包括我们这个槟城、关丹、马生、奔珍种种地方呢，他们的一些活动，他们的一些关怀的施工啊，等一下我们有这个照片呢，我们来分享。但我们再说，我们怜悯贫穷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人一事，而是有宽度啊，还要有深度，还有长度。我们在帮助人呢，我们要帮助到让对方有尊严，而不是将对方当乞丐。因为你穷，所以我送你干粮，我送你五斤米，你就很感激我了。啊，我走的时候我还没有听到你讲谢谢，或你讲谢谢讲的那么小声，都没有诚意。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范围。当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帮助到有风度。我们不是可怜他，我们不要将他当乞丐，我们要给他尊严。哦，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技巧，也是一个功课，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学习的。但我们只要秉承着发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我们都会背了哥林多书十三章的这一段。但重点是记得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人家就会称赞我。尤其现在社会，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人家就知道我是这个所谓的善心人士，搞不好呢有机会的话，有人会提我的名字，得到什么什么模范奖啊，或者是苏丹就封个拉豆给你。假如你有这些的心态，有这样的心机的话呢，这条路你不会走得远，你不会走得远。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这些所做的呢，我们的根源都是因为爱。所以呢，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而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依靠上帝，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 我们一定能够做得很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引用一两段《地恩之灵》里面所给我们的劝勉啊，在这个教牧工作里面呢，提到呢关于这个社区服务的这一块，他说基督采用了各种的方法吸引群众的注意，我们可以从基督的工作方法呢学到许多宝贵的教训。耶稣他不只采用一种方法，而是设法用各种方法去吸引群众的注意，而获得成功之后呢，再把福音的真理传给他们。他主要的工作在于照顾穷人和无知的人，他简明地在他们的面前敞开福会，好让他们接受，从而唤起了他们心灵渴慕真理及生命的粮。每一个坐在贫穷受难之人身上的仁慈怜悯的行为，都被看为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这些俗事，不从中占人家的便宜。仁慈的话语、慈善的行为，对于穷人和受苦缺乏的人呢、的温柔看顾，这些的好行为都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去结的果子。当你的心向失望、忧伤、心情沉重的人深表同情，当你的手向穷乏之人广行施舍，当你把衣给赤身的，将做客旅的接到你家中和你心里的时候呢，天使就靠近你了。当然这一段的时候呢，我要加以提出，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疫情之下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轻易将人带到你的家里，你不要为了显露你自己的爱心呢而缺乏智慧，然后呢你就将一个客人带进家里，然后呢导致到你整家人呢都受到威胁。所以受到威胁不是因为他做坏事，他来打抢，或者他来偷你的东西，而是说我不晓得他到底健康状况到哪里啊。若不小心的话呢，那我们整家的人呢，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也都被感染的话，那我想的代价太大了，太大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或许我们希望有时间我们能够来讨论关于这一方面，看看各位你们有什么回应，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OK， 那好，我们继续看。每一个公益怜悯慈善的举动呢，都使天国奏响美妙的乐音。天父从他的宝座上谁看着那些行善啊，行这些仁慈之举的人，将他们算为自己最宝贵的财产。经常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那你可以很确定的说，耶稣来的时候，他会说，你是我的好管家。所以每一个坐在贫穷受难之人身上的仁慈怜悯的行为，都被视为好像坐在耶稣的身上。当你援助穷人，同情遭受痛苦压迫的人，并做孤儿的朋友的时候，你与耶稣的关系就更加的亲近，更接近了。在基督徒福大前这里说，上帝并不拣选从来没有堕落的天使，上帝没有拣选那些没有坠落圣洁的天使，但是他今天却拣选了一般以他们所要拯救之人性情一样的人，在人间做他的代表。因此基督也起了人的性情，以便接触到我们人类。我要拯救世人，必须有一位领先的有神人二性的救主。所以呢，上帝已经将宣传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神圣委托交付给了我们这一帮普通有肉体软弱有亏欠的儿女。使徒行书第十八页，且看这一幕动人的景象，且看天上的主宰和他所拣选的十二个人站在一起， 基督将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担任工作，打算用这些脆弱的器皿，借着他的灵、他的道，使人人都能够得到救恩。Okay? 所以呢，上帝并不是差派那圣洁的天使来完成他幕后的工作。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乃是信任我们，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不值得信任，但是他却愿意冒这个险来信任我们，来委托给我们将这个荣耀的工作来让我们参与，使我们也能够在那个永恒荣耀的施工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份子。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使徒们他们那个布道、他们传道的那个经验啊，其中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的这一段，他说：“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称啊，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那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前后文呢，看到呢，就是说在那里呢有一个外邦的家庭，哦，外邦官员呢，他要认识耶稣，他要明白真理。这个时候，天使可以直接的向他诉说这天国的福音、上帝的慈爱。我相信这天使会讲的比我们更彻底、更完美，但是没有。这天使呢，却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打发人去，你们去叫耶稣的门徒，你们去叫那个彼得过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呢，上帝显明他如何的重视传福音的人和他那有组织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藐视教会，我们不要轻视教会，我们一定要跟教会一起的配搭。上帝看重每一个传福音的人，上帝也看重他这地上的教会。所以上帝没有委派天使将十字架的故事讲给哥尼流听，那奉命向哥尼流传讲被钉和复活之救主的故事的呢，乃是一个像百夫长一样既有血肉之体的软弱一样会受试探的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周遭，因为疫情的缘故，有许多人提心吊胆，有许多人害怕，有许多人怕会被确诊、被感染。各位弟兄姐妹，你不怕吗？我告诉你，我怕得很，我怕得很。每一次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在路上呢，总在思考，我是不是回家，还是我应该找个地方先在外面住几天，先自我隔离，然后才回去。这些都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斗争。我们并不是很有信心，信心大到说：“哎呀，他梁牧师很有信心的。”他什么？不，我跟你一样，我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害怕的时候，我们都有担心的时候。我不是怕死，我说我已经没有遗憾了，因为我已经看到我的孩子长大，甚至也成家也立业了，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我也相信我的孩子可以照顾他们的妈妈了，我不担心死亡。所以我说，这个时候若上帝让我安息的话呢，我没有遗憾，我很乐意。但问题是，我能够因为我自己的不小心而影响到家里其他的成员吗？再加上我所接触的周遭的，我老的20多90岁的也有，我小的不到1岁的也有，我有老有少，我不怕吗？我也怕。但很多时候我会听到人家说：“我看你一点都不怕，你都还是啪啪照啊。”很多时候好像是，但是我们有内心的斗争，我们跟你一样，我们是有血有肉的，有血气之体。好，弟兄姐妹，时间也差不多，那我就不再讲太多，我就跟你分享一些我们在过去啊，我们所做的一些众弟兄姐妹他们都很积极的，所以我每次都笑他们，我说我傻，你们比我更傻，你们跟我一样的傻啊！我在啪啪照的时候呢，你们跟我一起呢啊，在外面乱闯乱冲，跟我一起做义工的这些伙伴们，很多时候他们都是有家庭啊，都一样有家庭的。OK， 那我们就来分享，刚才我提到这个是关丹，我很感谢关丹教会， 我在那边也有长的时间，那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般新的面孔，所以新面孔其实不很新了哈，就是后期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很感谢他们。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当我们一些的活动一些节目的时候呢，都没有怨言，也没有反对声音，也没有多话。所以我们现在关单有幼儿园，我们有这个小小的疗养院，我们一些社区服务的工作，我们有一些派饭盒、派干粮的东西，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为我们祷告，都为我们在支援。那虽然我们不像外面的那些所谓的团体很大的资源，说好吧，我借一个三万五万给你，我借一个三千五千给你，因为很多时候的资源不是在钱财的问题啊，不是在这个钱财的问题上，但是他们的那种配合，他们的鼓励 ，OK， 这些度呢，他们没有多言多语，很多时候教会呢做不成啊，教会很多时候呢，很多的布道工作或者很多的侍奉呢不成功。不是因为不好，不是因为没有计划，是因为一些人的嘴巴。所以我希望呢，杜牧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多一些啊，我们怎么样呢能够在一个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同工。那我们同工是一起工作的工，而不是攻击的工啊。我们不需要呢去背后呢去论断去讲一大堆的，因为你对上帝的工作一点都没有帮助，你只能够限定你自己的软弱，你会导致到你自己呢更多的亏欠。所以我很感谢关丹教会弟兄姐妹和一大半的慕道友、幼稚园的家长，很多时候呢他们都很参与。每一年的年初一啊，大家都在过年的时候呢，你知道关丹教会呢，他们都会预备了1000份。OK， 1000份的这些小礼篮，年初一有一个简单的这个感恩崇拜之后，然后呢，一般人就到医院里面去，就将这些的小小心意带给那些医院的病患者。OK， 让他们在这个人家在庆祝佳节、过年大喜的日子，他却孤零零的在医院，而且很委屈。那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呢？就能够带给他们一天的安慰和笑容。同时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像预备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让那一些幼稚园的小朋友们一起的来参与，让他们从小呢就能够学习能够参与这些关怀的工作，然后他们的家长、他们的父母呢甚至也来了来做义工，来帮我们一起来包来预备这1000份的礼物。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不为一些经费，因为上帝恩待我们，我们15年以来一步一脚印，我们做了15年，一直到今年年初过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缘故 OK， 我们就没有进到那些病房亲自拿给那些病人，但是我们一样的有1000份的这个礼物送到医院的门口，交给那些负责单位的那些副市长，然后由他们呢带到他们的病房去派给那些病人。所以感谢上帝呢，让我们教友、非教友、大人、小孩也都能够参与这些施工。那这次我们去年当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些医药人员，所谓的前线人员那些警方人员医药人员护士、医生之类，他们的辛苦，他们在前线的那个危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他们一些的鼓励我们会向他们显示 OK， 我们在支持你们，我们在为你们祷告。所以呢，我们就预备了150份的这些小点心，每一天那我很高兴的关单有叶绍文牧师他的带领，他的带动。所以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我得空我方便，我就陪他一起去，有时候呢他就跟年轻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金石姐妹，她本来是基伦教会的，那么现在呢也来帮我们关丹教会。所以在过去这一年里面呢，尤其在设计方面的这工作上呢，他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资源，当我们不够人手的时候，只要通知他金石姐妹走了，他什么都不问太多了，去哪里，好，走，我们就去做工了，很方便的所以我有一两个这样的一些助手的话呢，那么这些工作呢就得心应手了。所以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感谢上帝有这样的领导，有这样的领导，我们有叶绍文牧师啊，在那边支援，在那边带动。假如是这些领袖这些牧师看不到这些需要，也不参与，甚至会讲一两句所谓的负面的话的话，那我想教会呢就很难同行了。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看到了关山教会啊，也叶牧师的带领之下，弟兄姐妹的同心，我们都很积极的，我们都去做了。然后呢，这个是每一天啊，150盒呢，我们送到医院去呢，维持了一个月。从第一个月呢，那个官方啊，就政府呢宣布说我们都要隔离在家的那一天开始呢，我们就做了这一方面的。所以继续下去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只是这个医院，我们也给这些警方人员啊，他们也去站岗，他们要去在他们的岗位上啊，去确保这些所谓的隔离的工作，希望的那个感染线呢能够被切断。OK， 他们日晒雨淋的，所以呢，我们也将一些的这些简单的点心食物呢送到他们的手中。OK， 接着下去的时候呢，也有许多时候啊，看到了周遭的需要。OK， 一些贫穷的家庭，有很多人呢口停手就啊手停口就停了，因为他们啊工作不是月薪的啊，他们可能打散工的，但是现在呢疫情之下什么工也没得做的话，那么家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开始啊预备食物，开始是我们自己找人预备了啊，那后来上帝我们预备了另外一班的义工的伙伴呢，所以我们现在呢感谢上帝做起了。这一份工作的话呢，都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好来，我们也去做这些街访一些流浪汉。你看啊，这里面的这个照片里面，这两个小孩子 ，OK， 当我们的食物一到的时候呢，他们就来问了，可以给我一盒饭吗？我肚子很饿了，很饿了。啊，你看他们连口罩也没有，也不懂什么叫危险，什么叫病毒，他们也不理。哎，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姐妹啊，这个就站在那边给这个小朋友口罩的，就是金丝姐妹。刚才我所说的从基隆来的这个金丝姐妹 ，OK， 很有妈妈的爱，母性自然的流露，赶快拿那口罩呢，就帮她戴上去了。但这些孩子呢，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面啊，你给他戴上去的话呢，转一个圈，他拿到饭盒的时候呢，你看两姐妹一坐下来呢，手也没有洗，刚才还在那边玩猫。啊，我看着他在那边玩猫，跟那个猫呢在那边玩，那也是流浪猫，也蛮脏的，他也不理，那个手呢抓起饭呢就放在口里了，你一口我一口就吃了。你想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肚子饿呢？我想是。当他们来到呢，一拿到饭盒的时候呢，直接就放嘴巴的话呢，我想他应该也是有一两餐缺乏了。但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那么我们能够流露我们对他们的一个关怀。他那个妈妈本身 ，OK， 再给你看了哈，这个妈妈在后面的啊，戴着头巾的这个是年轻妈妈，她这个妈妈是中风，半身不遂，啊，走路也不方便，所以也没办法做工。也就是在这个病情之下的时候呢 ，OK， 有中风过后的时候，她的丈夫抛弃她，她丈夫跟另外一个女人另外组织家庭。所以他现在带着跟前夫生的这两个女儿呢，啊，跟街边的另外一个小朋友啊，你看到这边是三个小朋友啊 ，OK， 另外一个呢是另外一个家庭的 ，OK，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街道上啊，在这个走廊，哎，在那个店屋的门口那边，有的休息，有的坐就坐，有人来拍饭就拿，是吧？你知道这种日子很不好过的，所以我每次都在想。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收留他们？我们能不能够提供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够落脚？你不要去理会他是什么种族，你不要去管他什么宗教，你不要去管他到底背景有钱还是没钱，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性的需要，他需要的是那三餐，他需要的是能够有个地方让他能够休息，能够躺一躺。我们能够做什么？好，这些呢，只是单单这些饭盒也不够，因为你饭盒只能够吃一餐，是不是？那么那些穷家庭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送物资，我们是送干粮，最少这些简单的干粮呢，能够维持几天。 假如家庭成员少的话，可以维持一个礼拜，啊，然后呢，第二个星期我们再继续。那么这个是跟星期天教会啊，我们跟星期天教会一起配合。那一天呢，我们传道人协会，我们就预备了250包的干粮，啊，250包干粮，然后呢，就公开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自动来索取，你知道吗？我们预算4个小时来派完这些250包的干粮。当我们一开始过后的时候呢，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短短的1个小时内，250份已经结束了。后面来的没有东西给他们了，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弟兄留了下来。我们说人家来了，我们总不能够叫人家这样空手回去，所以我们就将他们的名字、地址、个人资料保留下来，啊，就抄了下来。后面呢，我们再来补上去。我们就后面的时候呢，才将这些干粮送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希望他们不会太失望。OK， 那么这些都是官单的啊，甚至有很多的那些是外劳。OK， 我们照片慢慢再看哈。那么这是老人院 ，OK， 这是老人院，这里面呢有几十位的这些老人。那么这些很多时候呢都是有些障碍啊，这些智障的 ，OK， 有一些不健康的、亚健康的 ，OK。那么这个老人院本身也是非盈利团体，非盈利团体，他们也没有说我收一个老人收你多少费用都没有。而你能够的话，他们会补助一点生活费，若没有的话呢，就是这个老人院自己来负责了，所以他们也蛮辛苦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的处境，所以我们也尽量的去给他们支援啊，我们将饭盒拿过去，我们也送一些的他们需要的一些物品过去。那么接下来这个疗养院是我们自己官单一个小小的疗养院， OK， 我们租了一间独立这个半独立的一个单层屋子，目前我们只有5个老人家，其实后面呢还有好多个要进来，但是我们都没有床位，我们都没有床位，所以好几位都被我拒绝了。但是拒绝过后，我一直觉得过意不去，人家有需要了，我们说我们要提供，但是人家真的需要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没有床位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很为难。但是我们这几位老人家都好，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在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快乐的晚年也好，最低限度在这里呢，我们早灵修、晚灵修啊，一起聚会，一起唱诗，一起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只要他们的生命在这个年老的阶段里面的时候呢，能够认识耶稣的话，那我想我们所做的就值得了。哎，在中间的这个照片呢，你看到了中间的这一位，这不是我们老人院的这个老人家 ，OK， 穿白衬衫的这个，他不是，他是我们关山教会的长老。啊，他是教会的长老，所以有时候呢，他也来陪这些老人家一起吃饭，啊，他们聊一聊 ，OK。所以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呢，我们就希望直接与间接之间，我们能够给一些人一些鼓励。好嘞，我们除了干粮之外，我们也有些菜，啊，有一些人认识了我们之后呢，他们就将菜呢送过来，这样我们就不单只是给干粮跟给饭盒，我们也能够给他们菜。啊，所以就有饭呢，啊，能够有菜配饭了，对啊。那有时候一来的时候很可怕，上了个星期吧，啊，那个菜一来的时候呢，300-400斤，马来西亚不叫斤啊，是叫公斤啊。一来的时候呢，300-400公斤的时候，你告诉我，那一天下午啊，因为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了嘛，所以呢，你那个那半天的时间，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些菜？你不处理这些菜，有一些叶子菜啊，就是叶子的菜，明天就枯萎了。你枯萎，你再去送人的话呢，就不好看了。啊，好像蚕豆啊、豆类这些还好，你第二天还好。但是叶子菜的话呢，那就不行。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呢，我们有一般的施工团，他们一得到消息的时候呢，他们很快的，他们就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就包装了，然后呢，就分批出去了。就派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就300-400斤的那些蔬菜也好呢，我们可以在一天之内就解决。所以我说，每次讲起他们的时候，我都非常的佩服他们，我很欣赏他们那种热忱，不计较，没有第二句话，自己 还要出钱打油啊，开车嘛，到处去拍，这边去那边去。我想他们一个月呢，算下来的话，他们的油钱呢，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听到他们有任何的一句怨言，反而越做呢越积极，积极到有时候我怕，我说你们放慢脚步啊，你们放慢脚步，不要那么冲啊。有时候呢，让其他的来分担。OK，那我们没有残障中心，但是我们有一些的需要，我们也转借给残障中心，同时呢，我们也支援他们。啊，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去帮助他们，我们去支援他们，所以我们就能够一起配合我们做这个合伙。啊，不合伙人不是分啊，合伙做生意对哈，但合伙服务，所以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就转借给那些啊中心。这样他们也能够帮助到这些需要者，来，还有孤儿院，啊，还有孤儿院。那我们除了一些家庭的孩子需要帮助之外呢，关丹有一间基督教的孤儿院呢，都蛮不错，蛮成功的，也能够荣耀上帝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区都很欣赏，都很欣赏。啊，一想到有孤儿有需要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想到了这个拉法孤儿院，拉法孤儿院。所以他们也拉我进去做理事，但是呢被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够。因为当你答应人家的话呢，那你就一定要付出那个代价。但很多时候，当这些孩子呢，你不能够得空的时候你才来啊，你是要一个阶段的。比如说你要教他们一些课程的话呢，你就要时间到你就要到，OK？因为那个时间是安排给你给他们上课了，给他们去教导。我们很想在里面呢。公开给我们在里面呢组织全会，啊，牧师你来啦，你帮我们，我们不会啊。你看这些孩子，小学、中学的孩子，我们这边就一般了，你们就来了啊。全会致富团体嘛，是不是？你们就来教嘛，进给你橄榄，给你橄榄哈，left right left，你们教，然后教他们课程，教他们烹饪，教他们游泳，教他们露营。其实我很喜欢，但问题是我不敢答应，因为我知道我做不来。但是弟兄姐妹，假如你有这个负担。各地方教会的年轻人，你听到我在分享这个的话，你有这个负担，你教会没全会，你来关单，你来，我们一起配合，啊，我们有这个需要，OK？可能你说我教会也需要啊，我知道，可能你教会还没有接班青少年人，可能你还去招兵买马，当然你能够在你当地教会做更好，我愿意下来支持你，我愿意帮忙，但是我不能够长时间，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亏欠了，OK，这是孤儿院。那我们刚才也有一个半途之家，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帮助那一些监牢里面出来的，帮助那些戒毒所里面出来的，帮助那些流浪街的地方落脚的。只要你愿意配合，我们安排地方给你住，我们三餐提供给你，OK。但是你要好好的表现，在里面的那个负责牧师呢？啊，一个信息教会的童工，他很严格的，进到里面来呢，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是不准抽烟，只要你一抽烟犯这个规，就请你出去了。你知道，尤其是吸毒者，你一戒烟呢，你戒不成功，你继续抽烟的话，你很快的就走回你的旧路。所以你会发现，或许我们很无情，抽烟罢了嘛，很多人在抽烟嘛，他没有吸毒抽烟也没问题呀、啊，慢慢戒啦，不行。所以这些都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呢，他们才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很高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我本身是里面的理事啊，我理事里面的职员，所以有时候呢就跟他们一起用个餐啊，开个会啊，然后去那边呢给他们一些鼓励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疫情之下的时候呢，我们每天呢都送饭盒到这个中心提供其中一餐。OK，其中一餐，那么其他的呢，我们给干粮、给米呢，他们自己煮了。好嘞，然后我们也参与一些救灾，啊，救灾、水灾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想办法去参去帮忙。所以呢，这个照片里面这个老人家，因为水灾的缘故呢，他踏不上车，他不过回家，凌晨2点的时候还在公共巴士站，在那边找纸皮，就要在那边躺着就睡了，就刚好有警察车巡逻，看到了，就将他。带到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福利部，就政府的福利部。第二天，福利部官员就打电话给我了， 哎呀，牧师啊，我这边有个老人啊，你那边能不能收留啊？你们哈，所以呢，我就去那边跟他们聊一聊，知道他们的状况跟需要。那么这个老人家就跟我回到我们的疗养院，就在我们那边住了整快两个礼拜，一直到那个水退了，然后我们就去送他到车站，买了车票，然后给他一些零用钱，然后送他回去。哎，当然有另外一些年轻人呢，我就没有放照片了，也是这样啦，被卡了，在关单。啊，没有地方，这样我们也收留了，这样我们提供三餐，啊，我们也没有跟他收钱，我们就是免费招待，给他住，给他吃，一直到呢他的问题解决了，他能够离开了，这样我们就送他回去了。OK， 这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小城市火灾，啊，零民损害人命，啊，报纸也看过哈，就是那个火灾，然后一对老人家被烧啊，死在里面。很奇怪的是，那个老人家呢，两夫妻活活的被烧死，但是呢，最终呢，那个丈夫找不到他的尸体，找不到他的骸骨。你说这个老的到底有没有死？到今天还是个谜。因为他太太呢，被烧的那个焦尸啊，好像火炭的焦尸。那么他们有关单位呢，去作为调查呢，他还可以找到这个太太的尸体，说 OK， 这个老人家已经去世了，被火烧。但是他丈夫呢，找不到。啊，那么这是一个小插曲。那么这里面的这个火灾的这个黎明啊，灾民，我们也去帮忙，我们就带他去警察去报案。啊，你一定要报案。然后我们安排一些他们需要的，送一些干粮。那么叶牧师呢，在这方面呢很积极的，然后呢去探访 ，OK， 去慰问。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了 ，OK。还有一些难民，这个是在吉隆坡我们有那个缅甸教会缅甸人 ，OK。你在缅甸呢，他们都是以难民的身份在马来西亚落脚的。Okay， 但是这些难民本身没有所谓的合法证件，只是一个联合国的一个证件，有一些甚至连这个证件也没有。Okay， 所以他们呢工作也不稳定，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帮忙支援这些家庭。那么孩子是要买奶粉，我们给米给干粮没有用，帮不到他们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够给现款，希望他们需要的是哪个品牌的奶粉啊，是什么，这样他们自己去处理了。所以我们那边有四个缅甸的教会其实他们目前有一个缅甸牧师在医院，因为确诊。所以各位在祷告中也帮忙纪念纪念这个传道人。很多时候他们很不容易，比我们更危险我们在本地的人呢，我们一般上卫生这个和公共卫生各方面还好一点。但是对这些难民来讲呢，他们住处啊，各方面的卫生谈不上的。OK， 这也是外劳。OK， 这班是印尼的，所以工作不能够做了。时间到，
我知道。我知道你可以讲到七点八点。
OK，
对不起，
好，那我就不讲。OK， 好。
不要紧，
还有十分钟吗？还有几分钟？
五
分钟。OK， 我就给你们看照片。OK， 刚才我给你们看照片啊，刚才那个是关单的。接下来我看到是怡保的怡保的这个牧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席我们的主席 OK， 张国良牧师，在他的带动之下呢，弟兄姐妹配合，他们也做了好一段时间的这些关怀这些流浪街头的那这个是安顺这边呢，这是印度人 OK， 印度区印度教会 OK， 那当然那边有好多的是华人家庭，所以我们希望在那边呢建立华文小组。OK， 所以那些对事工有负担的，你们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在那边开新工希望能够有一些人能够来帮忙。OK， 那么这些是在安顺呢，也跟那个巴嘎拉多巴彦纳都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表演的就是格雷棒。OK， 这几个地方他们都很积极了。这边这个照片我给你看的是什么呢？这个穿红衣的这个年轻人，他是星期天教会的牧师。OK， 那么他们需要。就跟我们的堂主任，就跟我们的这个巴圣就算要求这个谈起问题所以我就告诉巴圣就算，我说答应他，我们提供干粮一份五块，我们提供十份给他，然后呢就去派他们的教友，派他们的慕道友 ，OK。所以现在呢，他在组织，他也在认同我们安息日会的一些基本的信仰。很快的，我相信他也是我们的同工了 ，OK。那么在那里也是有送菜送干粮。那么这是我们自己教会的 这个孤儿院。你说我们安息日会有孤儿院吗？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我们有一个合作伙伴， OK， 我们有教友呢，我们的前传道人他在那边有一个孤儿院，做得很好啊，做得很好。假如有一些这种需要的话，你们可以跟我们联系， OK。 这是另外一个特别家庭，在张牧师师母他们的爱心扶持这个家庭呢，那么最小的三个呢就跟着我啊，跟着我现在是在安顺，那么我们把它放在孤儿院那边，现在我们还继续在扶持这个家庭了。还有 Glebang， 这是印度教会。还有奔珍啊，我们谢谢子贤， OK， 谢谢我们的堂主任在那边的带动。这个应该是槟城饭盒啊，槟城饭盒，这是槟城了，不是奔珍了。哦，不好意思，我打错了，中文是槟城，英文的我打崩电错了哈，这应该是 Penang， Penang 的哈，都是 P 开头的。OK， 那我们谢谢啊，曹静牧师跟宝义师母 ，OK， 他们两夫妻的这个支援鼓励啊，还有过文弟兄他们两夫妻。啊，还有槟城的弟兄姐妹很积极的，一讲到需要的时候呢，你看到他们就已经触动了。OK， 所以现在每个星期都在做啊，也在做干粮啊、饭食啊，都在给啊。那孤儿院呐、啊、残障院那些，他们也想到也去帮忙。还有双溪大连 ，OK， 我们的边富传道 ，OK， 在啊素美姐妹啊跟麦敬长老呢配合之下，他们也很积极的在处理。OK， 这是奔珍，啊，这是奔珍。OK， 谢谢子贤教士。OK， 这些哦，还有一个把身。OK， 这教士谢谢你。OK， 他们在那边很积极，而且把身是最危险的红漆，他们不怕死，真的不怕死。啊，我们说我们危险，他们更危险，因为在整个马来西亚一讲到把身呢，每个人都说哎呀不得了，但是他们敢敢的就去做了。在上帝的恩典啊，一直到今天大家都平安，所以各位我们的这个安全措施我们还是要抓紧啊。OK， 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呢。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弟兄姐妹，你是有福的还是有罪的？当然我们不去断定 ，OK。但是我们今天借着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箴言继续说：怜悯贫寒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报偿耶和华必归还。一开始我们都讲到，所以你今天借给上帝，为上帝而做的话，你说上帝会亏待你吗？绝对不会。啊，绝对不会。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的许多的圣贤，他们都呼召，他们都被上帝所使用了。OK，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有个隔离物，能够给那些初期的确诊者，或者是那些怀疑确诊的呢，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谈，私底下有机会我们可以联络，我们可以继续。啊，假如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来谈。关丹现在有一个地主给了我一块地，不是给我啦。借给我10年，谈好了的，所以我这次要处理完槟城这边工作之后，我要回去关单，我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有一块地，原本是两亩半，现在一亩半有别人在处理，他现在暂时给我用一亩。OK， 我们要在那边盖很简单的屋子，然后呢，让那一些确诊者、隔离者初期的 ，OK， 让我们收留，让他们隔离。啊，严重的呢，3期过后我们就不收了。好，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这次是我愿意去，对不对哈？所以呢这边那个小 baby 举起手来了，我愿意去，我在此请差遣我。今天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动呢？愿上帝与我们同在，愿主的爱激励我们的心。好，主基，谢谢。同心祷告。圣哉，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感谢您恩待赐我们美好的安息生日，使我们在这疫情之下，许多人心不安的情况下，我们都得享安息，我们得以在主你的恩典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一起来互相鼓励。父上帝，我们感谢您今天下午借着杜牧师的分享，让我们能够从中得到智慧，得到启发。父啊，也愿你的爱继续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在这个疫情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许多人的需要，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向他们伸出支援之手。感谢主，您赐给我们有丰足，使我们在生活上没有缺乏。虽然我们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天父主您都让我们没有缺欠。父啊，愿你帮助，让我们有两碗饭也能够分一碗给人， 让我们有两件衣也能够送一件给人。愿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借着我们的微笑，借着我们的鼓励，借着我们的言语，能够带给他们安慰，并且帮助我们所没有智慧能够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真正的需要。父上帝，我们更祈求主的并不是在这个肉体上，也不是在这个病情中，我们祈求主的乃是愿你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得以与你更加亲近，继续成长，也让我们在这末了的时代能够吹起号筒，使到许多还未听过主你真理的人也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你。父啊，在这黑暗当中，愿主你帮助我们举起那火把，虽然是微小的火光，但愿也能够照亮黑暗中的一两个人。愿主您不再牵子里的羊得以听到你的声音，也能够被牵引回到主你的羊圈来。愿一切所做的都得以容神一人。父，我们感谢您在安息日渐渐的过去，新的一周即将开始，愿主你赐我们力量，使我们有信心有勇气面对新的一周新的挑战，也让我们能够走入人情，进入社区，能够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